大家好，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抽时间来我们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的感恩布道茶会。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有幸邀请到张伯礼牧师为我们带来称为神家里的人的感恩信息。现在已经有54个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线上茶会，让我们一边听一首好听的诗歌，一边等一下还没有进来的朋友。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哦，欢迎大家！大家都吃饭了吗？可千万别饿着肚子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一定要吃饱才有力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的感恩布道茶会。现在疫情还在持续当中，北半球的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提醒大家注意防护和保暖。我想问大家，哪里是最安全和最温暖的地方？对，一定是在家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像刚才诗歌里所唱的。我们有一位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因此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因着父神的爱，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外人，而是家里的人。所有基督徒在基督徒里，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成为一家人。基督徒的家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如果您还没有信主，我们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福音茶会，也欢迎您随时来我们属灵的家，来认识基督耶稣，认识神的爱。我今天早晨忽然听到一首歌，虽然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但是还是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欣赏《最知心的朋友》。 是不是特别好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是每次听都很感动？就像歌里所说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你爱何等的长阔身高，我心发出惊叹。确实是，我们不得不惊叹神的奇妙的恩典、丰盛的恩典。那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在我们 Zoom 屏幕下方有个聊天按钮，请您。点击聊天按钮，进入聊天区。如果您是来自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的朋友，您就在聊天区打上数字一。我给大家几秒钟，等大家输入。好多弟兄姊妹加入。那如果您是来自新泽西地区，请您在聊天区上打上数字二。如果您是来自美国其他地区，请您打上数字三。如果您打字速度比较快，您也可以打上您所在州的缩写。非常感谢。我看有宾州的朋友，还有伊利诺伊。非常感谢。那如果您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请您打上数字四。还有大陆的朋友，我也看到了。如果您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请您打上数字五。您也可以在数字后打上国家或地区的缩写。我今天也特别好奇，到底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我们茶会？如果您是第一次来，那麻烦您也多打一个数字，打上数字六。还有中国杭州的朋友，非常感谢。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打字。很多新来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在屏幕右下角是我们七嘴八舌谈福音微信群的二维码，如果您没有加入的话，请您扫一下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谈福音微信群。您可以用手机扫一下码，您也可以用截屏来保存我们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群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一起讨论人生，然后讨论信仰。非常感谢大家，我看还有来自北京的朋友，大家还在一直在输入，非常感谢。那我先为我们的福音茶会简单做一下广告，我们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的福音茶会现在是每个月举行一次，主要是以见证和谈话的形式来分享神的爱、神的话语，和通过不同讲员的经历来展现基督徒的信仰和价值观。我们最新的福音茶会传单都会登在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网站的首页和七嘴八舌谈福音的微信群里，请大家扫下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扫码。
好像
我相
加
信
入
很
了。
多朋友对张伯礼牧师都很熟悉，大多数朋友今天都是慕名而来的。但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张伯礼牧师。张伯礼牧师是美国和新加坡丰收华夏教会创会牧师，他曾是记者、作家、北大人、八九名医的通缉犯、逃亡客、偷渡客。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美国台湾肾脏医院的垂死客，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使他出死入生，成为新造的人。1995年，张伯礼牧师奉献传耶稣的福音，曾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入读神学院，先后获得美国正道神学院道学硕士、林肯基督大学教牧学博士学位。自1995年起，张伯礼牧师开始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布道，很快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布道家，现为北美丰收华夏教会总会主任牧师，北美华夏布道团主席。我最近也常常收看张伯礼牧师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张伯礼"，加上"谈天说 或者是您也可以扫下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关注牧师的频道。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扫码关注。张伯礼牧师更新视频比较频繁，常常以直播的形式和大家互动。他频道的内容主要包括谈天说地，就是聊各种的话题，查考圣经、历史人物、主日正道等内容。请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关注张伯礼牧师的 YouTube 频道。在张伯礼牧师分享他的感恩见证时，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那么就请您把问题打在 chat 聊天区里，在最后张伯礼牧师会回答您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问题互动的环节，有什么想问的问题，请您打在聊天区，在张伯礼牧师分享完他的信息后，会有时间预留为大家回答问题。好的，我跟大家一样，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太统一了。
也非常期待张伯礼牧师带来的感恩信息。那我们就有请张伯礼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周末，在中国大陆我们是礼拜天了啊，礼拜天的早晨了。那么在美国还是礼拜六的晚上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成为神家里的人"啊。我还第一次参加这种网上的茶话会啊。茶话福音见证会，这个顾名思义，我们就要喝点茶吧。中国大陆的弟兄们早上起来了，这个沏杯茶，放在这个桌子前面、电脑前面，我们一起来，来分享啊。我们可以来分享上帝的话，好吧？感谢神啊。那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我们是。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代移民了。其实我的家的祖先也是移民啊，我的家的祖先是从山东移民到黑龙江的，那现在又从黑龙江移民回山东，那这个儿女们也是移民到世界各地，这个这是感谢上帝的一个带领啊。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老家黑龙江东北人越来越少了，这个都移民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往外移民的地方。那全世界啊，移民有多少呢？大概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啊，我们大概有差不多2017年的数字，19年我20年我还没看，大概有2亿8千万啊，2亿8千万的移民，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吧啊。那这2亿8千万的移民呢，这个大多都移到哪里去了呢？美国应该算最多的一个移民国家，我们知道美国大概有5000万的移民，我们中国人就有500万。那当然包括偷渡的，没有合法身份的，那就不止500万，可能更多。所以美国的移民呢是接近了5000万，最多的是南美的墨西哥移民，然后其次就是我们亚洲移民。全世界移民最多的国家，占人口总数最多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我们也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多少呢？它全国的人 88% 是属于移民的，所以它占移民总数的榜首，全世界它移民是最多的。我是我们张家的第一代移民啊。这个移民大家都知道，离开家乡的人啊，移民大概是都会有一些的故事的，对吧？我们今天讲故事啊，这个移民都会有故事的。圣经中第一个啊移民有故事的移民这个人啊，这个我给大家share一下啊，这个他叫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疫情期间，我们来谈这个。在感恩的季节，我们来谈我们移民的感恩啊。我们也感谢神啊。大家看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移民，我讲移民有三个家乡，对吧？第一个家就是我们过去的家，你看这是我过去的家，大家看到了吗？啊，这个我可以大一点给你们看啊。这个大家看一看，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啊，我的家。 这个我的家是在东北松花江边，不是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在松花江边，江上不能住人的，江边才可以住人。黑龙江，大家看我们家这些人，后边站一排是我爹生的儿子，前面后边第二排是我爹生的女儿，我爹生了七个，七个再结婚了就14个。所以我们家这个人口众多的一个家庭啊，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所以呢这个很感恩，如果有计划生育我就生不出来了，我说我们家第五个孩子。这是我们过去的家乡，这是中国的家，对一个移民来说，你不管来自于哪国家，你过去一定有一个家的，对吧？这是我的故事。我的家，大家可能找不到，我是这个啊，这是我啊，这个是我，这是81年的照片，啊，81年的照片，感谢神，就这一些所有的人都信主了，这个是老共产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的，我爹，这是我妈，啊，我大哥解放军政委，我三哥公安局局长。我二哥党校校长，我姐夫公安局户籍科科长，这个我妹夫邮局的局长，都是长啊，我啥都不是啊，这是我啊，逃亡的人。因为这家除了一个叛逆的人啊，1989年啊就支持赵子阳，支持胡耀邦，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所以这个家的命运改变了。感谢神，虽然改变了，但是这家呢，因着这个逃亡的人信了耶稣，把福音传给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在他们每个人都遇到人生艰难的时候都信了耶稣，我的父母都受洗了，哥哥嫂子啊，妹妹妹夫下一代都受洗了，甚至还有下一代，这下一代在赵传没有也都受洗了，所以这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督的家庭啊，一个基督的家庭完全不一样，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这是我的故事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去的家，那我们现在的家呢在美国，我现在在洛杉矶啊，我跟我的妻子在洛杉矶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洛杉矶分堂，我们丰收华教会呢有十几人教会，主要在美东、美西以及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那么这个都是移民的家，这个我们教会 95% 以上都是移民，都是大多 95% 是95以上是中国大陆移民，那当然还有台湾移民，还有其他的不多，大多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啊，布道会的形式啊，布道会的时候，大家都啊，这个附近的邻舍呀，啊，这些中国大陆的移民呢，新移民，尤其新移民，都很高兴的来到我们的教会来敬拜神。所以，一个人，我们除了我们中国的家叫过去的家，我们还有现在的家，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然后我们还有个天上的家，对吧？基督徒还有天上的家，未来的家乡嘛。那这是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啊。啊，教会有一天整体，被提与基督在空中相遇，所以我们这个未来的家，是一群，重生得救的有盼望的家庭。这个感谢神，所以我今天围绕这个家来讲啊，家呀，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家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人越老会越想家，对吧？这个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那么喝醉了就没关系了，也不知道啊，这个家是不是自己家，只要人一醉酒就问题不大。不管他怎么样的表面表现洒脱，但内心的寂寞其实是掩盖不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冰心啊，一个老作家，他在晚年的时候说，我的家在哪里，当时他写这篇文章已经94岁了啊， 他说，近一个世纪，我住过不同的国家，无数的城市，但是这些年来常常有梦，梦到回家。哪一个是真实的家呢？总是少女的时代回到家喊爹娘的时候，但是现在想来也是恍惚啊，那个真实的家未必，也许是在天上吧。所以呢，当人的肉身接近于终点的时候，人们的梦会回到起点，这很特别，对吧？很特别。人越老越想家，越老越回到自己过去的家乡。所以对于我们移民来说，幸运的，我是幸运的。移民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移民，一种是被动移民。那么主动移民呢，就是我们来到美国留学的，投资移民的，这个或者怎么样，正常的移民的。那我呢是属于逃过来的，这属于被动移民，没有想，就是没有想出国，但是我的家乡不能容忍我在那里生存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就像我们当年东北啊，都是从山东逃过来的，山东发洪，黄河发水，挨饿。听说东北这个土地都流油这个暴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能飞到这个饭锅里。这当然这个很美好的，所以想象都去东北逃荒，这属于被动移民吧。那我是属于被动移民了。亚伯拉罕呢，我今天要讲一个移民的故事，是从这个亚伯拉罕讲起。我知道这个人大家知道这亚伯拉罕特别他是蒙召的，他就有离开家乡的信心。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第12章开始出现的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了，对吧？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一看，就写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也是记载着一个信仰的一个故事，一个救恩的线条，一个传承。但是亚伯拉罕呢，很特别，有一点跟我们很像，就是他是属于移民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移民。这个移民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移民。亚伯拉罕当时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是一个大城，一个文明大城。加勒底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吧，在乌尔。乌尔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流的城市，当然也是个拜偶像的城市。物质也非常的丰富，文化也非常的发达，但是神却呼着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让他走。这个在记载在使徒行这个创世纪的一开始的第12章就讲到了，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乡。神说，你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至于去到哪里啊，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是因着信呢，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在异地居住帐篷，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家乡不光是桑田变成沧海的现实，也不是虚幻美化的一个回忆，更是一种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从心里升起的一个盼望。没有一个人移民没有盼望的。我移民的盼望就是，我不再被通缉，我不再逃亡，我可以自由的呼吸新鲜的空气，我可以自由的叫出我的名字，我可以自由的与人交往，我可以在那里，在一个新的国度我生存下来，生儿养女我可以在那里完成我没有完成的梦想。那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的。 所以那当我们移民，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而面对很多的挑战，亚伯拉罕也是挑战的，所以他要凭信心，对不对？他因着信才出去。亚伯拉罕离开加利利乌尔的时候多大年纪呢？大家都知道啊，75岁。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我给你讲这个故事。一个75岁的人还愿意离开家乡吗？不会了。不管家乡怎么样，多么贫穷，也不想离开了。都75岁了嘛。不想这个把骨头扔到像外地啊，就生于斯啊，就是死于斯就完了，在这个地方。那亚伯拉罕因为有神的一个特别的呼召，他就走了。所以这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相信神的话嘛，相信神的应许嘛。神说你要出去，那他就出去了，对吧？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去那个将来要得地为业的地方去，对吧？我们刚才创世纪的12章第一到第二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不叫亚伯拉罕啊。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位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里边啊，有一个词叫应许，神的呼召带着应许啊，神的啊，这个告诉他你要离开啊，离开你的本地啊，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就给他应许，什么的应许呢？第一个，上帝对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啊，成为大国。第二，我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第三，你要叫别人得福。这三点啊，很特别，对不对？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蛮难的啊，一个移民能够在一个移民聚集之地立住脚都不错，他怎么能成为大国呢？大国是有条件的，现在中国是大国，美国是大国，对吧？这大国是有条件，要有土地，对吧？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啥都没有，哪有土地啊？那土地不是他的，对吧？还要有人民，对吧？然后才有主权，土地、人民、主权。那这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国啊。那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他当时就带着他的老伴儿啊，叫萨拉啊，这个俩人没儿子，孩子都没有啊，又有个仆人，有个侄子跟他出去了，就这几个人，老的老，小的小，会成为大国吗？但是亚伯拉罕信，他信神给他的应许。这个就是他超越常人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了犹太人的祖先，当然也是基督徒的祖先，也是穆斯林的祖先，他是三大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祖先。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他是这个移民，他的移民算成功吧，我们都觉得他是，可是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很多的苦难，他就因着信神，所以呢他就出去了啊。你看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大国。然后呢他不仅他要成为大国，他还要名为大，所以他过去叫亚伯兰，因着他的国度出现，他被耶稣上帝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这个汉就是王，君王的意思，他成为亚伯拉罕大汗成为君王。那么这个君王可大了，因为呢耶稣基督是从他的后代出来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然后从犹大，犹大生法勒斯谢拉，然后一直生到大卫，然后再生十四代，生到约瑟，生到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就成为大国。耶稣基督说，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我的国 这个神的国度现在全世界上帝儿女20多亿，这个国没有一个国比他大，中国人口多十几亿，也没有神的儿女多，那神的儿女加起来20多亿，这是上帝的国度。而且耶稣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成为人类的祝福，叫别人得福。所以我们从这个蒙召看到啊，我们每个人移民都会有蒙召，神给他的应许，神给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应许啊，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家，建立我们的家，对吧？我说这家，可能你理解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很多移民，我们当年来的就是赶紧读书啊，读书完了就叫先拿到帽子嘛，这个学位帽子，然后拿到帽子就要找妻子啊，找了妻子生孩子啊，然后就买房子啊，对吧？这个买房子生孩子，然后就赚票子，所以叫五子登科。对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来说，都是靠读书的，靠读。现在当然不一样了，有的是投资的了，不一样了，有的是偷渡的了。那最早都是读书来的，读书来的。这一代移民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挑战。他们体会到这个移民的不易，所以呢，神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家。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呢？这个家呢是属灵的家，叫教会。来到海外，只要我们能找到教会，你就能够找到爱和帮助，去找到真理啊，找到真理，然后呢，也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甚至找到我们永恒的盼望，这个很不同。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就像一个漂泊的浮萍一样，没有根呢，没有根。我们的根绝对不是房子，对不对？洛杉矶一场大火，房子就没了。一个地震，房子也就不见了。那我们的在海外的安全也不是个人的小家呀，小家说离婚就离婚了。美国的离婚率 50% 多，现在中国离婚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啊，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 57%。 我今天看了一个离婚率最高的中国的地方，第一个吉林 67%、第二个黑龙江 65%，第三个辽宁 63%， 这东北离婚率最高。我太太上海人跟我说，哎，你们怎么东北离婚率最高？我说东北人爱吵架嘛，对吧？不愿服软，然后这个当然离婚率高，然后其次就是天津和北京，第四和第五。上海还好，第四的 48%， 48.7%， 还不到 50%。 上海算三大直辖市最低的一个什么，连重庆的离婚率都高。所以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家也是不安稳的，对吧？你说我们儿女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的儿女会怎么样呢？是我们未来将来我们退休了我们会靠儿女吗？靠得住吗？对不对？而且孩子们在外边多少的凶险，我今天做了个节目，就讲到芝加哥大学旁边那个那个四川来的24岁的留学生，被一个18岁的非裔的孩子就给杀了，抢了他的手机，卖了100块钱，开了枪把他打死了。这两天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我就为他祷告，我就想这个孩子如果早早信主，这个孩子如果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来了就会找到教会，找到教会有神的同在和帮助，可能人生就不一样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人生就是不一样，所以感谢主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移民的榜样，叫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成功的移民，他的成功就在于对神的全然的信靠，神的信。那我们。第一是蒙召，第二我讲蒙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恩最大的恩典，或者来到海外移民最大的一个成功，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那么为什么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呢？这个圣经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啊，记住，因耶稣的救赎，神的恩典，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什么叫白白的称义呢？就是白白的得到神的救恩。这个神的救恩是非常美好的。啊，我们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特别的盼望我的同胞都能够信耶稣，啊，早早的就像我一样，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大家也知道我是走投无路信耶稣的。那我们很多人呢，大多都是很平顺的时候听闻了真理信耶稣，这个更好，更好。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走投无路信耶稣的，也很蒙福，也很蒙福。我是1989年参加了这个1989年的六四运动，那我参加89年六四运动以后，我就被这个被中国政府通缉。我逃出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大学念书，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的学生。我的班主任在中国很有名，叫曹文轩，是这个儿童文学作家。我的老师教我们的有陈谷印啊，这个老庄的这个专家，从台湾大学来的，殷海光的弟子啊，还有钱理群啊，这个鲁迅的专家。反正我那些老师都是专家。这个89年我就被通缉了，就不得已的逃离了北京，离开了学校。当然很快我就被学校开除了，北京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然后我的妻子呢开除了我的这个叫什么籍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就也把我开了。这都很无奈的，人生有很多的无奈，我们想不到的风雨就会来临。人生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人生不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前面的道路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把握不住也抓不住，不要说我们的前边的每一天怎么样，连我们所赚的钱我们都抓不住，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夫妻的情感，我们最后都抓不住。我那个时候我对一切都失望，我对我的祖国失望，我对我曾经加入想改革那个党失望，对吧，我对我的朋友失望，我对我的妻子失望，都失望嘛，所以那怎么办呢？失望就死吧，就想到自杀嘛，人就很正常的啊，人没有盼望了就会死，发现死也不容易，死也不容易。还好我那是有点信念，我觉得我去广场我就这么死了，不值，我得逃出去。往哪里逃呢？朋友们同学们都往南方逃，尤其广东有点关系的，福建有点关系的，那都可以偷渡啊。我南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关系都在东北，所以我就逃回东北。东北我觉得山高皇帝远的，这个可以逃出去。后来没有想到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这个通缉令很快就出现了。1989年6月13号我的通缉令就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各种报纸，通过就反正就是包括最后连传单都出来了，贴在电线杆子上，这个通缉我。我成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首犯之一，21个反革命暴乱的首犯。我成为被通缉的，从一个北京大学的天之骄子，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党所培养的第三梯队的干部，年轻的干部然后呢就成为一个被通缉的罪犯。这个变化太大了这个变化太大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总人总要活下去嘛，对吧？要活下去，活下去怎么办？只能逃吧。我当时明白一个道理，叫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们家你看都军人啊，警察呀，他们都戴着帽徽的。我从小就在这种家庭长大的，我当然知道监狱是怎么回事啊。 我当然知道被定位反革命会多么悲惨的遭遇啊，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就只要有一线希望，一线生机，我就要逃出去。可是我逃错了方向，我逃到苏联去了啊，这个结果逃到苏联，1989年圣诞节，我逃往苏联。很多的了解我的弟兄姊妹大概听过我这段，那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听过这段介绍。我逃到苏联，大风雪，大风雪，我呼求耶稣的名字。有一个农村的基督徒向我传福音，我将信将疑，将信将疑。我也跟他做了决志的祷告，这个我也做过不下十次的决志祷告，但是最后终于把自己交给了主，这是我的一个信仰的历程。感谢神，神在那个时候救了我，所以我不能看那种寒冷的电影啊，我一看寒冷电影我会哭的。前几天这个中国的一个叫长津湖的电影变成了热门的话题，我看到了被冻死的那些志愿军的战士，我心里寒冷寒冷，我就想到我当时我比他们还冷啊，他们是11月份在这个北韩是冷，但也没有那么冷，零下二三十度，也就这样。我在1989年12月的24号逃到西伯利亚，比那儿冷多了，我能零下四五十度，他那零下二三十度，差很多。但是我可以动，我没有说面对这个美军不能动，我可以动，所以我没有冻死。我现在很感恩，感谢神。我还记得我当年我藏在那个西伯利亚荒原的草垛，一个草垛钻进去，大雪把草埋上，把我也埋上，冻得实在受不了，呼求耶稣说，主啊，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感谢神救了我。我常常想，这世界上按照常理来说不可能活着出来的，一定冻死的，但是神在我生命中有神迹，这个不是奇迹，这是神迹，是神做的事情。我相信人的一生中会有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你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就是个神迹啊，一个不生育的人带着老伴儿听了神的话离开了家里的乌尔。如果他不离开家里的乌尔，他还是生不了孩子，他就不会有以撒，对吧？然后呢，他就历史上也不会记载这个人，就因为这个人单纯的听神的话离开了家里的乌尔，然后在他100岁的时候，神就给了他儿子叫以撒。这个孩子叫以撒的意思叫应许之子的意思，上帝的应许在他在人不能的时候实现了，这个他们生了这个儿子，以撒就生了雅各和以扫，那雅各就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吧？那以扫又生了以东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上帝，我们听神的话，这个没错啊，没错。那我就因为这场的逃亡改变了我，后来当然苏联把我送回中国了。我记得有段我聊天也聊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苏联对我不错的，我也不能说苏联人多么坏啊。我在苏联红军在他们的监狱里坐牢，我坐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给我吃的也很好，也没有打骂过我，对我也很客气，每一次还这个给我，那时候已经挺困难了苏联啊，我能吃到 butter 这个奶牛油，我也过年的时候给我包饺子，挺不错的，但是最后呢还是决定把我送回中国遣返，我要求去美国了。我要求我那时候已经了解我可能成为移民了，我要了解我去美国，他说如果美国不行呢，我说那法国也可以啊，他说法国不行呢，我说法国不行那就波兰吧，波兰不行我说留你们苏联也可以啊，我还会讲这儿达瓦利什泽拉特夫奇达斯比达宁，这我都会讲一些，那我在那儿我觉得我要生活下来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太太离婚了啊，这个如果这个留在苏联再娶个苏联俄罗斯姑娘也挺好，结婚生下二毛子， 就挺好的，人生都有梦想嘛。但是没有想到我这梦就碎了，在中国春节之前，他们把我遣返回中国，告诉我我们要把你送给中国政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啊！送我好容易半年多的逃出来，逃出升天，现在要回到中国，这个很难。但是呢，感谢主，这个上帝保守了我。他们把我送到中苏边境的，就告诉我说，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我们现在也在改革开放，我们也需要在西方，这个形象好一点，所以我们没有通知政府，我们还是有一些人权观念的。可是我们也不能把你送给西方，如果把你送给西方，中国也会抗议，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所以我们让你自己回中国啊，你自生自灭。如果你抓到算你倒霉，你没抓到那就你信的那个神呢，他帮助了你。感谢神，我信的这位神他就帮助了我。我在中国藏了两年我1991年6月才逃到纽约，才逃出来。所以当我来到海外的时候，这个开始了一个新的移民的生活。感谢神，我信主了，我来到海外，我很快的我就找到教会。所以呢，我就找到教会，然后我就信耶稣，我就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事啊。这个感谢神，这个我做过招待，参加过诗班，也去这个向别人传过福音，这个虽然那个时候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从世界带来的习惯，但是我们很热情的来传扬福音。我来到美国，后来也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访问学者，我在那做了四年，我在那里，在东亚系，我的老师是余英时，就刚刚去世这位历史学家，他是我的恩人，他对我有恩，四年，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四年健健康康的，做了很多的研究，写了很多的书，我这四年呢，第一年就病了，就在医院里待了一年，然后又到台湾待了一年，医院里边，然后回来又有两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不断的进出医院，所以没人租我房子，我有一次我在春屯租一个教会的弟兄的房子，然后半夜就吐，呕吐，然后疼痛，病情复发，呼吸困难，立刻警车就来了，消防车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所以像这类的人，一般人不愿意租房子给你，你会把整个邻居、整个社区都会搅乱。我也经历过移民中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很感谢神啊，我这位神，爱我的神没有放弃我。在我病重的时候来看我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是我在普林斯顿华人教会啊，这个看我的像我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蔡弟兄啊，蔡海伦啊，那我们青年团契的主席啊，这个那时候普林斯顿啊学生团契他们来负责。我们在纳萨街那个一个美国的教堂的basement 下边，每个周五在一起这个唱诗赞美读神的话。我感觉到不再孤独啊，否则我就是一个人。我才了解一个人活着是不容易的。尤其一个人在海外生活是更难的啊，更难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的啊，都会经历这些的。但是感谢神，我有了神，所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唱的，我的老师啊教导我说，只要你会唱国际歌，你走到世界都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后来我发现我会唱国际歌没用啊，全世界都不唱国际歌了，连东欧都不唱了，连苏联都不唱了，中国现在也不唱了，你一唱他心惊胆战，对不对？这个可是我会唱，主啊，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我会唱奇异恩典，我会唱耶稣恩友。当我唱这诗歌的时候，我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主内的弟兄和姐妹。我有一次在一个机场，我在日本的机场转机，我就把手机打开，我就听圣乐，坐在旁边的一对夫妻就走过来。哇，你基督徒是不是？我是啊。他说我们也是。哇，我们就聊得好高兴好高兴。然后他就问我 那个时候啊，很早啊，还没有录像，录像还很少的啊。你是在哪儿？我说在美国啊，美国啊，说美国我们啊，听过一个弟兄叫张伯利弟兄啊，他在见证，那是有卡带，通过卡带听的，特别好啊。我也没好意思说就是我，但是他说你的声音很像他啊，我说我长得也挺像他。你看哈，这个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这很特别，感谢神。所以我们成为神家里人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成为神家里人，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啊，感谢神，我们有很蒙福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会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一个，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我们是有罪的捆绑的，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 ，everybody 都犯了罪。这个罪呢是什么呢？罪就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给我们公义，我们没有了。我们人有公义吗？没有公义。神给我们爱，我们也没有。神给我们怜悯的心，我们也不具备了。所以神让我们要像他，那我们也不像他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像撒旦。我今天讲到那个杀人的那个，才18岁杀了我们中国的一个留学生。我谈了两次，我谈了我都会流泪的，我会很难过。我的孩子也那个年龄啊，他们也在，我的孩子在巴尔的摩，他在江 Hopkins 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会常常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一个孩子能长到二十几岁不容易的，我们中国大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非常不容易。我能够体会那个母亲，他未来的日子，他未来的日子阳光都不属于他了，他的心情会什么样呢？所以我一直为他母亲祷告，希望他母亲能够信主，让主安慰他。没有别的了，唯有在天上有一天我们才能看到公平和公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亏缺呢？这个亏缺就是我这个杯子，我这个茶杯，是完整的。裂了就亏缺了。一个茶杯如果裂了还能出口吗？能出厂吗？出厂也没人买，对吧？管这叫残品。所以人如果裂了，人犯罪的人就是残品。上帝造了我们，对，给我们的一切形象都失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非常清楚，我们人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随着今日的风俗，今日世界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世界不要上帝，我们也不要上帝。世界讲到钱是神，我们也把钱当作神。世界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的啊，我们也是如此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没有信主之前，就像这个要在世界的风俗，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那个他的捆绑。所以两个邪灵的捆绑，杀人的人肯定是被邪灵捆绑的，自杀的人也是被邪灵给引诱了的。这个一个人信主了，属灵的眼睛打开，就懂得什么叫圣灵的同在和邪灵的这个攻击，我们会懂的。如果你没有打开属灵眼睛，当然不懂。所以那我们这些人呢，如今蒙了神的恩典，这里边讲的恩典啊，保罗也讲到，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因为罪是不能见神的，有罪的人不能见上帝的，就像黑暗不能见光，光一来了黑暗就要走，不能共存。那如果我们身上有罪，我们就不能见上帝，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死，就是死。这个死 是讲隔离，与神隔绝。这个死是表示对神没有反应，死了的人就不会再活，那死就死了，就不能有反应。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本来是我们去死，但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啊，就是指买赎啊，买赎。他用什么买我们回与神回家呢？回和好呢？不是用钱，是用他的生命来买我们赎回。赎回从哪里赎回？从死亡的里边，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赎回，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什么叫称义？成为好人，我们就白白的，没有付任何代价，没有经过什么努力，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当罪在捆绑我们的时候，恩典就会降临，基督的恩典，我们因着信耶稣啊，成为义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很重要一点啊。那我们讲到我们第三点，我们就要成为蒙福，成为神家里的人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啊，大家一起来看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什么样子呢？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不好啊，然后顺服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然后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运行的邪灵，然后呢，保罗说，我们也在他们中间，随从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你欠钱呢，你欠钱不是你还的，是神替你还的。你说哎呦，这能好事？当然有啊，有。我们欠的罪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把这罪洗净的，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满替我们还了这个债，用他生命替我们还了这个债。所以罪呢，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欠债的人。自由呢，就是不再欠债，对吧？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我告诉你，我欠了很多的债。我来到美国住院，住了将近一年，欠多少钱？美国的医院一天就得上万美金，我还是这个在药物上花很多的钱，对吧？我在美国住，当时我的病床一个晚上就1000多美金，将近2000美金一个晚上。我在台湾又住了一年的医院，我在台湾欠了1000多万台币。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穿短裤来的，一分钱都没有，我是属于那种偷渡的移民，没有钱的。我欠了这么多的钱，有没有压力呢？当然有压力啊，当然有压力，怎么没有压力？这个有美国有一个叫讨债的公司，专门给各个公司或者个人讨债的。你欠了钱，他就把你加到你的 credit 信用里边，然后就天天叫你要钱。我在美国9年没有 credit 卡，没有信用。我在美国不可以买房子，我不可以买汽车，我不可以贷款。所以这就是一个罪的缠累，不是吗？欠钱吧，欠钱你会快乐吗？当然不快乐啊！欠钱，每当我一看记到账单，这个钱，我就觉得我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我还不掉了。我在台湾医院里边欠1000多万，台湾荣民总院免了一半，这感谢神啊，他们怜悯我这个逃亡者，免了一半。然后呢，这个大陆灾包救济总会，简称救总。梁永章董事长到医院看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们可以在民间筹款， 为我付掉另外的一半，所以我在台湾就算不欠债了，自由了，所以我也很感谢台湾的。当然我当然不希望中国大陆打台湾的，那是一个民主的灯塔，一个中国人生活最好的地方啊！我认为有尊严，人民有尊严，连卖菜的都有尊严，总统都得给卖菜的鞠躬，因为他有一个神圣的选票。我在台湾，我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持啊，这个在那里觉得，哎呀，回到了过去的中国，我们所不了解的中华民国。当然那确实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国家，好的地方。感谢神他们帮了我，所以我谢谢他们。那我更感谢的是我的上帝啊。我觉得我到台湾去治病也是上帝的旨意。后来回到美国，美国就没那么简单，不断的记账单。我从1991年有病 ,93 年给我记账单，记到了2000年。那七年。当我一看到账单，我的快乐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我欠了这么多的债，我该怎么办呢？我只有求主嘛，祷告，我的神会帮助我。我是他家里的人呢。如果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是我们的阿爸父，他当然解决我们做儿女的困难呢。那我做儿女的有问题，我当然找我天上的阿爸父啊祷告。我在我神院毕业那一年，我接到了讨债公司的通知，我的所有欠的钱全部有人付了，不需要我付了，谁付的不知道，免了。我才懂得两个字，叫恩典，叫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欠债不还了。什么是得救呢？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过去犯的罪债上帝不再追讨了，免了。因为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的时候，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凡是与他的血有关系的，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能见到上帝，可以回到天家，与神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三点啊，弟兄姊妹要看这三点，就是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那这个很重要。我喝口茶，你们也喝口，这我们是茶话会嘛啊。那我这茶颜色还是很漂亮的啊。这个跟大家聊一件事，家对我何等的重要啊。我1989年我的家没了。我的大家，我的父母的家我回不去。我自己的小家散了。91年春天，没有到春天，比春天早一点 ,3 月份。我开始逃离我所藏的那个中苏边境的大山里，我想往广州逃，然后我想从广州逃到香港，然后从香港逃到美国。我可以这么一想，就这么一秒钟的事儿。可是要从东北到香港，多少的危险，多远的路程，非常难的。不是说我一说就能过去，对吧？我有一天离开，到了东北的一个大城市，我无处去住啊，我不可以住酒店啊，旅馆，我住酒店旅馆那很危险，对吧？人们可以搜查，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呢，有的地方发了，有的地方没发呢。我拿一个大队的介绍信，说我是盲流出去讨饭，介绍信，连身份证都没有。一到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来度过这个等火车的这个晚上，我不能在火车站等，那太危险了。我就想到，如果有一个地方，我找一个朋友，他愿意帮助我多好，我就可以在他家住一个晚上。我记得那天晚上非常寒冷，大雪纷飞。 我只能够在一个，那时候有录像室，就是放香港的录像片儿，一放放一夜，这地方花点钱，就可以在里边待一夜。但是警察会经常来查的，因为是不是你放了一些不该放的片子。我就在那里躲的时候，我想出来吃点东西，我就出来吃了一碗面，然后我就看到天黑下来，街道两边的大楼里边万家灯火。那个时候正好演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渴望》，渴望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真一幻难取舍，悲欢离合，怎么样？我都有过。这样的离别是为了什么？可能是这样，时常啊，然后有什么万家灯火。我就看着那万家灯火，我就想着哪一个灯火可以给我温暖一下呢？我突然想到我一个同学，北京大学的，我同班同学，他在这个城市，他的父亲是这个城市的父母官。哇，我就觉得，当然他不会跟他父亲过，我有他家的地址，因为曾经给过我。我们是老乡说，说啊，有人回黑龙江可以到我家坐一坐，我就奔这个地址就去了。到了这个大楼，我就上了楼，刚要敲门，我听到里边，因为要过年嘛，刚过完年嘛，这个外边有地方放鞭炮，屋里边传来了孩子的笑声和家里女主人的笑声，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没有敲。我想我这一敲门，他开了门，不好意思不帮助我，让我住了一晚。可是我这一晚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啊，我这一晚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呐，我这一晚可能让这孩子有可能就没了父亲呐。我就黯然的离开。我又回到那个录像室去，坐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个窗子的灯火是属于你的。我经历过，所以我能感觉到外人是什么一个意思。因为我是外人，我不可以敲他的门。当我来到海外，我读了这段经文，我能够体会外人和客旅和神家里人的区别。保罗在这里讲到，不做外人，我们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啊。当我们来到海外，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个神的家这个理念。保罗在他的教会观中有四观，你在神院读，他会叫你保罗的教会四观。不管你们对教会有多少的形容，那保罗的形容四点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表示我们听命于元首耶稣基督。基督的心腹表示圣洁的，毫无瑕疵的，没有皱纹、疾病之类的，一个美丽的新娘子，在基督的来基督来迎娶基督的心腹，是分别为圣的，圣洁的。那保罗又讲说，第三点，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殿，万国祷告的殿，敬拜上帝的殿。保罗讲的第四点就是，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也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 我逃亡的两年，对任何人来说，我都是外人，而且是危险的人，就像这个新冠病毒一样，人们会远离我，那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难过。我也找过我的朋友，他们最后给我两个钱，就赶紧跑，赶紧走，赶紧离开我的家。这个客气的，如果不客气的，那如果拿起电话打给公安局，还可以有赏钱。但是我们那年代人特别单纯，我逃了两年，见了好多人，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拿赏钱的。但是会看到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们不敢眼睛看你，然后赶紧给你拿些钱，我告诉你赶紧走，你就懂。所以我对任何人我都是外人，对我的家父母我都是外人，我都不敢敲我父母的门。两年客旅，我走到哪里我才懂什么叫客旅。所以我不会做任何的投资，我不会买家具，不会，我明天到哪里都不知道，我躺下来我觉得不安全，我起来我就走。两年我在中国这样的逃亡逃亡，终于逃到山里边可以安息一下，才懂得客旅是什么意思。客旅就是暂时居住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叫寄居的。那从一个属灵意来说，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寄居的，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吧。摩西在诗篇90篇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怎么样呢？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很短暂的，像生命的草，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声叹息，唉，就过去。我们常常会形容我们的生命像流星。看过流星一闪就过去了，是你看到它一闪，其实它还会再继续的走，一直到它燃烧完为止。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短暂，那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地上这百十来年寄居的，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智慧都投资在有限的寄居的生活中。如果你出差到外地一个礼拜，你也不会买家具，你也不会去装潢它，因为寄居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家，就是神的家。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神的家，对不对？如果你读启示录，很多人不敢读启示录，觉得未来末日了，太可怕了。他说我读启示录，我越读越喜乐，我觉得启示录给我们的应许就耶稣再来也应我们回家的，而且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来审判这个世界罪恶的，那个是太美好的时候。我希望他早点来，主啊，我希望你快点来，我愿你来，主啊。启示录最后说，主啊，我愿你来。那我们一个人，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或者一个移民，首先要有家嘛。我们不仅我们有自己的小家，我们要找到我们属灵的家，甚至我们亲自的去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参与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家。我是2000年从神学院毕业，我就牧会我们那一批读神学的中国大陆背景的，大多都是做电视啊、布道啊、杂志啊很少有牧会的。那神呼召我去牧会，要建造一个神儿女的家。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叫丰收华夏教会，华夏就表示我们大多数都中国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年，就我们洛杉矶这个分堂，我们现在有十几间教会，我们洛杉矶这分堂，我们一年100多人受洗。我们今年疫情这么严重，我们还是100人受洗。我们在大海里前几天我们受洗了60多位，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春天有一批受洗，而且有的在医院里边呢，这个年迈的还有些移民要回国的我们就受洗，随时给他们受洗。 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一生要在神的家中，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在医院里边跟神祷告，主啊，你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我就进神院，我就服侍你，我一生一世的来侍奉你。所以感谢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时间都是很快。我今天在讲我们移民的盼望和生活。我给大家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如果让我们的移民生活能够更充实更快乐，还是找到你附近的教会你附近的教会。国内很多的朋友他们告诉孩子到美国呀一定要找到教会，那里的人会帮助你。我们帮助人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就是因为耶稣爱了我们，我们就爱那些新来的移民。就像当年帮助我的基督徒也没有任何的功利主义，就是耶稣爱了他们，他们就爱我，让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家的平安，家里的喜乐，弟兄姊妹的爱和接纳，以及上帝的真理给我的装备。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也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就是我们有了永生了，不是客旅了，不是寄居的了，我们会永远的有一天在天上的家与上帝同在，与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分享到这里啊，我们还有些问题。那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里面写了你可以打 yes why 或者扫二维码，好吧，我们一起来用一首回应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留了。就像路加福音讲的，浪子他在外边挖尽了他所有，遇到了那地方的饥荒，他最后失去了一个公子的身份，他去给别人喂猪。有的想到了父亲那个家，他回来了，他父亲没有怪他，没有批评他，而且把他抱在怀中，像天上的阿爸父。所以如果有感动，可以在留言簿上写上我愿意，或者写 yes 不可以然后我们为你祷告，盼望你在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回到神的家中。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你在留言簿上打上 yes， 哈利路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没有找到你属灵的家，如果你愿意今天回到神的家中，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扫二维码，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关心你。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你也可以在留言簿上写上为你祷告。Thank you. 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爱天父伸开双臂，遥望你回家。阿门。还有吗？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也可以写 Y 或者 Yes 都可以啊。
我们在那个 WeChat 里面接触了很多的人进来，所以你可以为那些人来祷。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在这个房间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有福音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都交给你。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看今天我们有在美国的，也有在国外的，还有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我们看有北京的、杭州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是你拣选我们，是你爱我们，是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可以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我们可以从世界里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蒙你永远的祝福，是吧？亲爱的主，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心里有忧愁的，主啊，求你来除掉。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我们心里边有疑惑的，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有一位天上的阿爸父，永远的爱我们，眷顾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亲爱的主，我们也把我们工作有重担的，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带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喝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家庭。现在主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为你发光，传扬你的福音，得人灵魂。主啊，在世上，在这败坏的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自己装扮整齐，等待你的应许。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是吧，也把我们的每个同工都交给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